我们刚才唱的这首歌，把歌词打上了啊。这首歌里有好多约翰福音记载的事，有一个小馈子。你能使瞎眼看见，有没有印象？
有
印象？有学过？你是瞎眼看见的？在约翰福音中，我只针对约翰福音。
有，
看没有？但是我们这是第九章的内容，我们当时到下半年的时候就结可以看到第九章，就是我说这句话，在第九章会记载这个前提。你能医治伤心人？你们如果以前读过约翰福音，大概是在讲什么？就是我们只针对约翰福音，拉撒路死了，就是说他，哎，马大玛利亚很伤心，对吧？有权柄释放，有权柄释放，有没有印象？第五章是你讲的第啥？有印象没？大家？约翰福音第五章。对，咱们上次学的38年病了的，叫不可能变成可人，可能这是我们这次要学的啊。怎么五饼二鱼就能使5000人吃饱？不可能，对不对？但是对耶稣是可能的。掌管天地万有，这个是一个很 general concept， 就是耶稣说，不是这个一章是吧？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所造，既然万有是借着耶稣造，当然是掌管万有了。还有一个水变成酒，第几章的内容？对，大家都知道水变成酒是第二章的婚宴，叫狂风巨浪平息，这是我们这次要学的啊，第六章的。但后面就是一个结尾了啊，但能赦罪行神迹，耶稣无人能与相比。好，我需要给大家，我们上次学到了一个节期，记得吗？普洱节。你们回家喝普洱茶了吗？上次3月23号是犹太人的普洱节。第五章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猜测，说这是以后到了犹太人那个节期，当时的猜测是祝棚节，对吧？是不是？我们上次猜测是祝棚节，所以下次又往上走，又回到普洱节，最后到了逾越节，这是我们这次要讲的另外一个节期。再给大家看点照片，然后我们就开始学习啊。这是什么？五饼二鱼，很著名的。这是五饼二鱼，这是在耶路撒冷，应该是加百农有一个庆祝耶稣诞生的一个，是诞生还是啥了？有点忘了。是有一个，这个是很古老的，这个有1000多年的历史。这个画，这是马赛克。五饼二鱼很著名啊，你一查五饼二鱼就有一个马赛克。这是什么神迹？不是神迹了，这是什么事情？
打鱼。
打鱼，对，是打鱼。
打了一夜没有。
第一次呼召门徒，是吧？第一次呼召门徒，这是在约翰福音也讲的，大家有印象吗？初次呼召门徒，是说你耶稣转过来看见他们，就对他们说，这是1章36节，说来跟从我。啊，第一次呼召的两个门徒是谁？
彼得和
对。好，这个呢？
随便酒。
这个呢？
这也是打鱼的那个。
这也是打鱼，打了很多鱼，让一个渔网。这个呢？
这个比在水面上行走。
这个呢？
无花果树。
画就好厉害。
煮着无花果树。
好，这些就是这些画面。其实画面 在整个的我们基督教的传统中是很重要的一个的，它完成的作用是什么？它完成的是基督教的教育。为什么这样去说呢？大家觉得呢？我为什么这样说呢？为什么是完成的是基督教的教育呢？其他就不用了。我为什么这样去说呢？大家猜一猜。
宣传。
你要知道，在耶稣时代的，在耶稣时代。在耶稣的时代，是很少人像你们有这些大学的学历的，对不对？那个时候，如果在城市，大概只有十分之一的人是受过教育，就是能识字；如果在乡村的话，可能只有30分之1、40分之1。那，你当你去给他讲这些事的时候，他没有，因为你要讲没人，这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他对于逻辑思维是很差的，他必须看到图画。为什么小孩子，你家小 baby 出生2、3岁、3、4岁的时候，你不会给拿本书给他看，你都是给他看什么
画，
小画，叫什么识认
看图
识字，一个道理。就是那个时候，你必须用这些画去完成你的教育，不仅是基督教，其实之前的犹太教也有这种的，包括这个摩西的红海神迹。就发现很早很早，在公元前大概100、200多年已经有这种画的一种形式的完成的教育。好，这简单的一个干啥，给大家讲个故事，笑话啊，讲个笑话。两个好朋友，其中一个结婚了，结婚之后呢，他就很想送一句经文给这个好朋友要结婚的，对不对？然后他就想了想，哎，有一段经文讲爱，是《约翰一书》4章18节，大家念一下，谁找到了？《约翰一书》4章18节。
约翰一书。4章18节。
你已经有5个丈夫，你现在有了
梦，爱里没有惧怕，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
是不是很好的？
嗯，
很好一个。结果这个人呢，这个姐妹呢，结果她写的时候啊，把这一给放了，忘写约一，他就写个约字，当时发现就送了。所以 Sarah 你把答案给念出来了。
我看着这我就笑了。
所以说你要用经文要小心点，有这个我们不要懒，要好，因为圣经中有同样的，他比如说雅各和雅各书，雅各书简称是什么？是雅吗？
雅歌
是歌。你要写雅什么什么几章，万一套到雅歌，人家雅歌的话，你这是啥意思？你这是我把什么东西送给我了？所以要小心啊。好嘞，我们就到约翰福音的第6章。第六章，我们今天学的经文是六章一到25节啊。说这事以后，耶稣就渡过加利利海，就是提伯里亚海。这事以后，什么事？问题。
把摩西指走。
这事以后。
跟他们争。
这是以后什么事呀？之前第5章记载的什么事？
把这书跟他们
指明摩西和
就是
也必须我
第五章不是这是主要是指这是指一个完整的世界，就是当时这个是让那个瘸腿的人，对对对，比大池啊，嗯，然后耶稣就这事之后，耶稣说渡过加利利海，大家还记得加利利海在哪儿吗？这个啊，我这儿有一张更详细的地图，我给大家看一下以色列的整个地貌。以色列是很狭，这是很狭长，这就是加利利海。约旦河一直弯弯曲曲流到了真死海，这是大家可以看这个地形的时候，你就知道它的地形地貌是什么。越靠近南部，很荒，很多基本都沙漠化了，基本上是沿着这个，这是地中海，沿着海和比较靠上的，这是黎巴嫩地面的叙利亚，这就是黑门山，所以。就是黑门山的这些山的泉源，这些泉水、溪水、河流就流到了加利利海，再往流到了这个死海，不是死，这是就对叫丹西西海死海，对吧？诗篇中有一句话，就是说，就像黑门的甘露落在西安山地，什么意思？你想这么干燥的地方，没有雨水的地方，这么干燥，就又干燥又热，黑门山那种冷风过来之后带的那种湿润的冷空气下到这个这耶路撒冷的这块的时候，你就那种感觉，就像你好比说大夏天在西安42度，你热得不得了，你家又没空调，谁给你送了一个啊那个这个冰激凌，还是哈根达斯的冰激凌，让你吃一口那种感觉，你知道吧？所以，如果我们一定要懂它的地貌，你在读诗篇的时候、读经文的时候，你就有很深切的感受，啊！所以说，这我给大家稍微看一下，北面黑门山山路到下面，越往下越热越干燥，这是一个地貌。所以有时间大家可以去以色列去看看去。因为老是去夏威夷，也可以去以色列的。
我前几天download的黑门山的那个风景，好美，
很美，
郁郁葱葱，非常美。
好，就是说这个事情，就第一章交代了一个事情，是吧？这个耶稣治好这过了第38年的人，就渡过了加利利海。刚才我们那个地图，渡过加利利海，基本上应该是从它的西侧。到了东侧加利利海啊这块，说有许多人因为他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了耶稣。那神迹呢，当然我们知道就是38年这个患病的人。那么跟随耶稣的人就有两批人了，一个就是他的门徒，还有一个就是因为看见神迹的时候来看热闹，哎，觉得这是一个大能者，很神奇的一个人。耶稣上了山，和门徒坐在那里。OK， 山的概念需要澄清一下。山的概念 ，Nose Hill 是个山还是不是？是山？
山坡。
对，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小山包之类的。在这个犹太，特别在这个整个的以色列，那就是一个山。所以上了山，很多时候。不要以为上像华山、黄山那么那样，我们印象中的山，它就是个山，有可能就是个山包。No， 哎，黄山上的都是有上山啊？为什么呢？要和门徒一同坐在那里，是吧？讲一下，有一个诗篇中，在整个诗篇中呢是120到13414首的诗篇，通称为上行之诗啊。你们看一下120这个标题下面是不是有个上行之诗？
对，120。
OK， 上行之诗不是物理上的， 不是你要上山往上走。很多人说哇，这上行这是啥意思呢？就是说大家爬山爬得很辛苦了，然后这个就有一个诗篇，大家一起念，哎，就头上流的汗，这个你啊，有这诗篇鼓励，你可以接着往上爬，不是这个意思，不是物理性的，是一个敬拜的宗教性。耶路撒冷不是一个在很高的地方，耶路撒冷啊，圣城。耶路撒冷，看到这个金顶吗？金顶，
看见了。
金顶寺，这是清真寺。这是就说是穆罕默德先知，然后最后在这儿就升天了啊。这是耶路撒冷圣城。说上行之师是大家犹太人为了每年有三次的节期要上耶路撒冷去敬拜，对不对？我们上次说过了，哪三个节期？
祝棚节，
这是生命记中要必须他们要去上行，所以上行之师是一种宗教，或者说是一种心理上的，不是高地，不是一个物理上的。这个照片是在橄榄山上照的，在一个橄榄山，耶稣和门徒上的橄榄山。橄榄山是什么？也就是一个山坡啊 ，North Hill， 不见得比 North Hill 还要高。所以你上到橄榄山的顶上的时候，你去看圣城，耶路撒冷的圣城，它是在比橄榄山的最高点是低的。所以上行其实是一个宗教型的，千万你们去讲，不是学不要上行去说哇，就像我们爬黄山很累了，大家一起读一遍诗篇很有力量，不是这么回事儿。这是哎，这个大家可以谁想看，可以看一下啊。然后第四节就讲说那时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对不对？刚才我们那个图就是要靠下，大概9到10月份是祝棚节，再往上到3、4月份的时候，就到了它的逾越节。逾越节大家都知道吧？我不相信，谁是2年前受洗的？有没有两三年前受洗的？你知道逾越节啥意思吗？
没事。
逾越节
是那个昨天刚过。
来历，你讲一下最早的来历什么？
就是那个
出埃及
的时候，最后一年是在把埃及所有的长子都要杀掉，然后但是说告诉你以色列人要在你们的门楣上涂上那个羊羔的血，然后那个这次来杀长子的就越过你们家的门，所以你们要安全。
好，你是从哪儿学来的？是人教给你的吗？还是你自己读的？
自己看的，然后那个小组学习里面也有。
你们组长是谁？
艾可，
谢谢你，谢谢你，应该给你们组长的鼓鼓掌。
吓死了！
其实很多，我就想知道，通过这些事情，就是让我们知道一些很重要的。就是作为基督徒，你要是去要去学习圣经的小组要教导，因为小组我们两周有一次，就是吧，我们是两周有一次，是一定很重要的一个点，小组要教导圣经，要不大家很多时候是不知道怎么去读一本圣经，一个如果教会没有教的话，一本圣经靠信徒自己去学是很困难的，在这种环境中我们是一个教导和功课。好，谢谢艾克组长。然后第五呢，说耶稣主举目看见许多人，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腓力啊，有个人，一个新的人物出来，腓力。这个腓力和我们上次我应该是我讲到的时候，腓力使徒行传说腓力因为史提凡被害之后就去了撒玛利亚，对不对？他都叫腓力，是一个人吗？
不知道。
那个腓力是谁？
这个也是使徒吗？
啊、
应该是
一个人吧，
应该也是。
希和本是字法是就是翻译上是不同的，是分开了，但原文中都是 Philip 啊 ，Philip， 我们讲的 Philip 就是腓力或者 Phil， 就是 Philip 的简写，不是同一个人啊，不是同一个人，为什么不是同一个人？这个是跟耶稣的门徒，而那个是一个讲什么讲希腊话的犹太人，他不是在耶路撒冷，也不是在加利利的，说不是同一个人。所以这就是我们要读圣经的时候啊，你如果看见同样一个人名，你不要假设他是同一个人，你首先假设他不是个同一个人。
这个腓力是耶稣去到一个地方，在路边的受洗的那个人吗？
啊？那个是使徒行传里的腓力，
腓力给太监
给那个对
给那个
埃塞俄比亚的
太监，
是这个腓力
是
别人
受洗，
不是，
你说的那个是使徒行传里的腓力，和这个腓力不是同一个人啊，
这就是随便一个腓力，
不是同一个人，就是大家看到的名字的时候啊要小心，你们要读历代之历王记的时候，有很多名字是很一模一样的，连写法都一样，但是不是同一个人。说假设先，你要先假设他不是个同一个人，然后再去读他到底是不是同一个人啊？腓力就说了，耶稣就是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很正常，对吧？很多人了。实际来说呢，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因为腓力毕竟是耶稣的这个门徒啊，他。”首先呼召出来的，说第六节呢，实际是一个作者的解释。第六节说，他说这话就是耶稣说这句话，是要试验腓力自己，他自己就耶稣原知道要怎么去行的，啊，这是一个后面的一个插入一个解释。第七节，腓力回答说，这是20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点还是不够的。这个翻译中是稍微有点糊涂的，好像我们讲到说有20两银子的饼，这句话是实际这个整个意思是这样，腓力回答说，这里有20两银子，我们买20两银子全买成饼了，叫每个人都吃点也是不够的啊，是这个意思。腓力回答的很合情合理，对不对？你有5000人是指的是男人，再加上妇女儿童，远远不超过5000人，你20两的银子去买的饼，你不可能去喂饱这么多人的。说腓力的回答是合情合理的，但是耶稣实际要通这个事情教导门徒一个很重要的功课，下面我们就可以看到了。第八，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安德烈和之前安德烈啊，约翰福音是同一个人啊，这是确实是同一个人的。对耶稣说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5个大麦饼2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吗？还算什么？就是说分给每个人，实际每个人所拿到根本算不得什么了啊。为什么约翰福音记载了2次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回答？大家有没有想，我们以前讲过了，圣经中记载的一个字一句话都有特别的含义的，因为那时候的纸张那么昂贵，它是有意思的，对不对？为什么腓力说完了，这是由安德烈去说的呢？大家有没有去想一下？谁有信心？安德烈有信心。
No， 他只是说了一个事实。
他说的什么？
他就说提供我现在有什么。现在的 available。
现在有的还是不够。
但是不够，
对，20两银子不够这些。
犹太文化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当它重复的时候，代表这个事情是很重要的。用2个人去见证这个，现在是没有这个是凭人的办法是没法去解决这个问题的。 你怎么去喂饱5000个人，再加上妇女儿童？你用什么方法是不可以的？这时安德烈就说：“这里有个孩童，五饼二鱼吧？刚才看了，记得吧？五饼二鱼那个，还算什么？就是从人的角度上，我们怎么去做都是不够，都是没法去解决这些人的问题的。OK， 这个重点是后面是为了第十节指出啊，指向了第十节。耶稣说：好，你们找他的门徒说，让大人都坐，让众人都坐下。”原来那地方的草多，众人就坐下，数目约有5000。我就给讲过刚才讲山的概念了嘛。如果你在华山上5000人都坐下的时候，你可以坐下，但是你根本就上面人根本看不到下面人，对吧？所以这个山就像 North Hill 啊，比较平坦的一块 North Hill， 坐下5000人是没问题的。这是第十一节说，耶稣拿出起饼来，祝谢了，就分给那坐着的人，分鱼也是这样，都随着他们所要的。这个很有意思啊，这段的记载，这个情景你去想想，这个情景啊，如果你在当时，你觉得和我们现在教会中哪个情节很像？
去圣餐。
对，去圣餐。大家真很聪明。其实来说，这是早期的一个圣餐的雏形。为什么是个雏形呢？你去想想，五饼二鱼，耶稣祝谢了就掰开，就开始给大家去吃。这饼从哪来的？
神奇变的。
所以它实际有一种潜在的一种，耶稣是万物的主宰，万物也是从耶稣而来的，就的概念或者道理在里头了，对不对？神，约翰福音的最前说，万物是接着他造，凡被造没有一样不是接着他所造的。那同样的，如果我们用这个模式去套用这个事实的时候，就饼，耶稣借着这些饼变成更多的饼和鱼去喂饱的众人。实际来说，就是和我们现在的教会的圣餐是有比较相近的一种的逻辑或者一种的道理在里头。而且早期的圣餐或者早期的这个教父，当解这段经的时候，实际也会说到这是教会的圣餐的雏形，或者是最早的发展的这个样式。12，他们吃饱了，耶稣对门徒说：“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的。”很对不对？很重要的这句话。后面在教会的圣餐中就成了一个的规定。我给讲的，这又讲故事了啊，我这教会里有很多故事。在早期的教会的传统中啊，这个圣餐的这个传统中，这个酒套酒啊，酒我们用酒，对不对？其实我们是用葡萄汁的，我们现在没有葡萄酒，在早期都是面包和真正的葡萄酒。在这个葡萄酒中呢，这个葡萄酒是特殊的一种，因为它作为圣餐，在这个罗马天主教那个时候不叫罗马天主教，后面是新教分完之后才我们称为罗马天主教，是早期的教会的一个传统。因为这个酒是很昂贵的，特殊的一种酒，所以这个酒是不给平信徒喝的，你只是吃面包，酒是不给你的。这个酒每次蘸的是给那个神父主教去吃的，是信徒只平信徒只能吃那个面包，不能吃那个酒的。所以那个酒每次完了之后呢，一个教堂有很多的就教父神职人员，所以说他多少有时候会剩了这个酒，就是主持圣餐那个主教要把它，哪怕剩再多也得全喝下去，免得有糟蹋。你现在应该你们有机会去一下天主教的弥撒，你去看，哇，他那个整个圣餐程序特别特别长，很长，不像我们这个只是个象征性，他认为那就是耶稣的血，也就是耶稣的身体，说他是不能剩一点点的，说那个酒，他整个过程是真的喝完之后拿着毛巾要整个再擦得很干净，就怕他糟蹋。 再讲啊，这就回到比较神圣啊，现在讲的是圣礼，回到这普通的，因为这些神父啊，他每次圣餐，那时圣餐是比较频繁的，所以每次他就喝那个红葡萄酒，最后发生这些得到一个现象，发生这些神职人员寿命都比百姓时间长，最后慢慢发觉了，你们现在就说啊，红葡萄酒是很好的，因为它是一种抗氧化的东西，对身体好，对不对？现在一些营养品什么抗氧化剂，有些是从葡萄酒红葡萄皮提出的一种抗氧化的东西，哎，对身体好。实际是现在知道，但以前不知道。这个时候就发觉神职人员寿命是比平信徒长的，就和这个有关系。啊，这个外号，这葡萄酒是红葡萄酒是蛮好的。十三啊，他们就把这些剩下的，也就是众人吃剩下的，就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这12篮子是有一种讲法的啊。但是这个讲法呢，只是大家听听，就不要把它当成真理去听。12篮子，认为是12个支派，啊，就神的恩典，首先是够12支派用的。约翰福音记载了两次的这种的神迹，对不对？是不是？是不是有两次？是还是不是？对，后面还有一次，后面这个剩下的是7个篮子，所以说后面有一些人就讲，就是第一次的神的恩典是给犹太人的，所以12个篮子代表是12个支派，啊，然后后面是七呢，因为七在这个希伯来语中有很大、完全的意思。当然这种解释呢也有一些道理，但是难免显得这个牵强附会，所以大家知道就行了，也不能说的错。为什么？因为确实和福音的这个整个的发展，耶稣确实是把福音先是传给本族人的，然后后面是使徒行传的时候才把福音传给了外邦人，所以也有一定的道理，神学上是通过的。但是从这个是不是我们都把这个能发展到这么大的一个特定的事件发展成一个普遍的真理呢？我是有点保守，我不能说它不对，但是我自己是不太喜欢这样去认为就是这个道理的。所以大家就因为为什么我会提到这个，就是以后你们会去看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可能有些人讲道是这样，或者解经书是这样解释的，你不能认为它是错，但是我们也不能认为它就是一个真理啊。大家知道这个意思吧？我得讲这个意思啊。
牧师，我可以问一下吗？他为什么有没有这个，就是解经书说为什么是男孩带的5个糖饼2条鱼，就是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没什么特别的，碰巧吧。一个孩子，我不知道是男孩是女孩，但是是个 boy， 那有可能是个男孩吧，但是具体我不知道为什么，也可能是偶然呗。毕竟还有一个文化的背景，因为在早期的文化中都是父这个叫啥男性的文化，一般来说很少会提到女性，不是太多的。他只
是我会想是一个大人带着小孩。
这个孩童这个概念是比较整体圣经中的，你好比说这个亚伯拉罕撒献以撒的时候，对吧？说他是孩童，其实这个以撒那个时候已经有30出头了，已经不能说是现在我们印象中的一个男孩了，这是年轻人。
我记得好像才10多岁。
30多岁出头了，所以说这个孩童的概念呢，我们你就了解一下，就是反正他不是一个太小的 baby， 他也不是一个那个时候认为那个成年人，就介于这两者中间。就是说这个饼呢也不大，这个鱼都很小的小鱼，就是够这个，就等于够这个孩子的可能一天或一顿的饭，是这个意思。就这样去理解，不用钻得太细，因为细节的东西，既然圣经没给我们交代太清楚，我们就不要把它搞清楚啊，好吧？ 我们到了
十四。
好，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要到世间来的先知。” OK。当众人说完这句话的时候，实际后面发生的一些事情，可能群众的热情很高涨，就要推选他做王，或者是有其中有一个很激烈的一个场景，在经文中并没有体现出来。因为推选一个人做王是保证这个是有一种热情和一种激情在里头的啊。这个先知呢，当然我们以前就讲过，就是在生命记十八章十五节，神所对摩西说，就我要在你的众弟兄中兴起一位像你一样的先知，去带领百姓的啊。所以这是他们说的这个先知的概念。因为有这种特殊的一个热情，一个或者不理智或者很兴奋的状态中，所以第十五节就出来了。十五节这样说：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他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躲开了啊。耶稣就躲开了。实际这个有一个张力在里头，就是人所想的先知是什么样的，或者这先知作用是什么，和耶稣要做的先知和做的王是有一个矛盾在里头的，所以耶稣必须这个时候就退走了。
那个郝牧师在这块有一个小细节很 confused。第三节的是不说耶稣上了山，
对，
耶稣已经在山上了。最后十五节又说又退到山上去了，
上另一个小山包。
这个过程中，因为后面他不是有一个吃饼的过程中吗？有可能他们回到一个比较平的一个地方啊。虽然 Nose Hill 也有一些比较陡的地方，可能是这个中间就是经文都没有太交代他什么时候又到了比较平坦的地方，虽然是在山上，是可能平缓的一个山上，因为群众这时可能争论，或者说一个整个的过程中很热情高涨的过程中，耶稣可能就躲开了，就是他又说对。
第十节里特别提到了一个地方，原来那地方草多，可能就挪到了一个地方草多的
地方，
大家排起来坐了。
对，可能他们找了一个地方让大家好坐下来。到十五节就耶稣躲开了。说看到被搞错了，十六节了，对不对？
对。
说到了晚上，他的门徒从就下到海边去了，因为他们要回到加利利海的西侧啊。说十七，上了船就过海往加百农去。好，我们可以看一下地图了。加百农在哪里？看到了吧？加利利海比较靠上的西侧，对吧？加百农找到了吗？登山有个写一个登山农夫括号的一个地方，加百农，对不对？所以说当时是他们是在他的这个东侧，现在要回到西侧去了。说天已经黑了，耶稣还没有来到他们这里啊，就是耶稣已经躲开了。十八，忽然狂风大作，海就翻腾起来了。这句话呢，就是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个历史背景、历史知识吧。咱们再看一下这个图，加利利海，对不对？这边就是一些山脉，下面是比较干燥的地方。加利利海在加利利海的加利或者加利湖的，就是要西侧。其实有个山谷，在特殊的一种特定的一种地理情况下呢，如果来自地中海的比较寒冷的湿气过来的时候，遇到了这面的比较干燥的热的气候的情况下，史努克怎么来的？大家知道史努克是怎么来的？你想到史努克就和这个很像。当史努克来的时候，卡维尔经常刮大风， 是不是气温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其实它和这个是有蛮相近的一个的关系的，就是比较潮湿的冷的空气过来的时候，和这面的干热的空气交对流的时候，产生了很大的压力差，就会引起很大的风在加利利海上。所以说一般的内陆湖，我们概念中内陆湖基本上不会有大的风浪，对吧？但这个是很特殊的一个地理情况。你们有些人啊，
就是那个是暖的海洋的风，
冷
这边是冷的海洋的风，
对，反正就是一个潮湿的冷的风，因为海的温度是比较稳定的，对不对？海的温度是比较稳定的，但是内陆的温度是变化是比较大，特别是像在以色列。为什么是这样？因为我们当时讲到是一个什么时期呢？当时说这是那时犹太人的逾越节军要进了，逾越节的时候是大概四月份的时候，以色列已经很热了，对吧？很热的，应该有30多度了。四月份逾越节的时候，所以海就翻腾起来了。加利利海大概是一个地理的数据啊，加利利海相对是比较一个南北比较长，东西比较窄的一个，对吧？哎，可以看，有点像一个，这叫什么？一个 avocado 牛骨啊，很像个 avocado 的样子，对吧？所以说它是南北是比较长，东西是相对比较窄，大概是南北长是21公里，最宽的地方东西向是13公里。它是世啊，看到它是世上历史上啊不历史上，就是现在这世界上海拔最低的内陆淡水湖，它很深，最深处有43米，它的海平面是位于海平面以下210米。海平面以下210米，死海的是多少知道吗？死海是地平海平面以下455米，应该是450多米，400多米。刚才讲的这个气候啊，通过这个地中海来的这个湿温或者温湿的气候，它有个比较狭长的，说位于提比利亚就是在它的靠边的这个地方，有个很狭长的河谷交遇的时候，这两个气这个不同的这个天气在海上相遇的时候，就会产生很大的气流，就说海就翻腾起来了啊。这门徒摇橹约行的十多里呢，基本上你算起来，它因为东西向13公里，十多里除以二，大概就是5到7公里，基本上就在海的最中间了，就是风浪最大的地方。说看着耶稣在海面上走，渐渐进了船，他们就害怕。这个说到这个耶稣，实际是也是后面约翰福音写，约翰写的时候他知道是耶稣，但当时他们是不知道是耶稣在海上行走的，他们就害怕。这个可以，你们如果有时间可以看一下其他的这个书的记载，是蛮清楚的，有很多的细节在里头。耶稣就对他们说：“是我，不要怕啊！”大家才知道这是耶稣，门徒就很欢喜，接他上船。船立刻到了他们所要的地方。实际19、21节是有一个对比在里头的啊。19是什么？他们害怕，很辛苦摇橹，对不对？到是21，他们很欢喜，而且船立刻就到了所要去的地方。其实这个让我们去思想我们生命中所经历的，实际是不是有时候也是这样？当我们真的把我们的生命的主权，这些事情我们又大又难的事交给神的时候，真正去交的时候，你会经历一个又摇橹又辛苦又害怕到一个很平安，而且好像神真的在你生命中就帮你把这个问题去解决了。实际这些 虽然是记载的，约翰福音记载的是一个故事，但是对我们是一个生命的根本。这是我们读经的时候要常常去想，不要只是把它认为只是个故事而已，和我们没什么关系。这些故事都是有教育意义的。在早期的教会的绘画中啊，实际这个饼店是五千人喂饱和海面行走，常常是一幅画啊，是一幅画放在一起的。一个是代表耶稣是生命的主，一个是代表是万物的主宰，它是有这个教育意义的。这有一段的补充的材料，我没有时间讲，那我发这个 notes 的时候，大家可以回去去看一下。就是这段的记载实际和诗篇107有一个整个的对称的关系。我简单说一下，107一到三是一个历史的背景，是被掳归回。
107。
然后四到九呢就是喂饱众人，10到22是代表神的拯救，23到32这诗篇啊就是在诗坛上。这个我就简单给大家说一下时间。大家可以回去，你去看这弄的时候再好好可以看一下。到哪了？22节不是？22节说第二日，啊，过了一晚了，到第二天了。站在海那边的人知道那里没有别的船，只有一只小船，又知道耶稣没有同他的门徒上船，乃是门徒自己去的，因为门徒自己坐了船，从加利利海的东侧到了西侧，当时并没有耶稣在船上，所以他们认为耶稣可能应该还是在加利利海的东侧。这是讲到就是说乃是自己门徒自己去的啊。23，然而有几只小船从提比里亚是在它的西面来，从大家听说了门徒回去之后，听说了说很多人第二天坐了几条船从提比里亚，就是加利利海的西面，又到了东面，因为他们认为耶稣还在东面，对不对？说靠近主祝歇后分明给人吃的地方，这是在加利利海的东面。为什么这么多人坐船过来了？他们听见什么了？听见耶稣使很多人吃饱了，是吧？就是他们也想吃饱，他们会也想吃饱，或者也想去看热闹，他们也去过来了。24，众人见耶稣和门徒都不在那里，就上了船，啊，因为很多人听说了，所以过来之后，并没有发现耶稣和门徒，所以他们就坐了船，又回到了加百农，就是加利利海的西面去找耶稣。既在海边找到了，就对他说：“拉比，是几时到这里来的呢？”啊，回到加百农看见耶稣的，就对他说：“拉比，是几时到这里来的？”啊，就问：“哎，我们去找你没找到，你什么时候是过到这儿来的 ？”OK， 因为后面从26节开始呢，就是耶稣很多的教训了，所以我就从这儿就断开了。因为我不太想把耶稣的教训这块的是分开讲，所以我们下次会从26节开始去讲耶稣的教训，因为这些教训是不太容易懂的，因为有很多的背景，很多的啥，我希望下次给大家去讲这教训。然后到这儿呢，我们就是把这个一个故事的，也就是说是去讲完了。因为下周呢，大家一定要从今天回去之后好好去读一下26到59节啊，你们最好是写出几个问题来啊，写出几个问题来，带着问题来听的话，你会更明白，去更明白一些。这次的故事就基本上就讲完了，大家有什么提问，有什么或者以前有什么问题啊？我问个问题先，我每次说让你们回去读经文的时候，你们都读吧，谁不读请把手举一下，没人举手啊，你们就读了啊，去读一下。因为如果你不读的话，因为我有时候我为了省时间，我不会太一句一句的让给时间去读，我基本上就读一下，每次时间不都是不太够，都是蛮紧张的。 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问题？
发给哪个人呢？
啊？
你那 notes email 是发给哪个人呢？
那个在那上面有的 email 我都发了，你没有吗？
是每次你都发给哪个人？
对，我把咱们这上面大概有四十多个人用的信息，因为我用的 TCC， 所以你看不到发给每个人的，只能看到你自己。
城墙。嗯。阳门。
怎么样？还有啥问题没有？嗯。
你看这边啊。
好，没问题。
我问一下，
你
是外的。
嗯、
行。四月。
基督教教育讲究，对。
对，那个有儿童卡。
那个没有儿童卡。看吧，这次给你看。
行，你
去。你放心。
都没问题，都很轻松。这次也没有背诵经文，因为下次一定要复制背诵经文。这次复制这个。好，最后一个三分钟。约翰福音一共记载了多少个神迹？
七个
。好，我们已经学了几个了？
两个。
一个什么？
四遍有，
好。
第二是瘸子。
第二是瘸子吗？
撒玛利亚人。
治好大神的儿子。第几章的？
第四章，
对。然后呢？
38年
第五章了，第三次了，对吧？然后还有两个是什么？我们今天学的五米二驴，对，五米龙上海上行走。所以说我们已经学了五个神迹了，后面还有两个是第九章的。第六个神迹是治好瞎眼的，还有最后一个拉撒路的复活。实际这几个你去看的时候，我们去看的时候啊，你这七个神迹它是有一个递进的意思在里头，是不是有个递进的意思？最后是复活，所以约翰，你就知道古代人去写东西的时候，他是有很深的条理和教育意义在里头。因为约翰福音，我们也知道，约翰福音是最晚的一卷的，基本上是最晚的一卷的福音书。是不是？所以在耶稣死了复活之后呢，到约翰大概时期有60多年的时间，所以其实在教会已经在形成了教会的一些的最基础的早期的一些神学和一些的，他怎么去把自己的信仰去解释出来，去给信徒听和不信的人去听，他是实际有很有刻意的一种的安排的、所以我们不要去有一个概念认为马太福音这四福音书耶稣讲的这些事情都是按历史的发展过程的，不是按历史的啊，它会有跳跃性的，这可能这个事情它记载的靠前，这个事情靠后，不是按这个时间，如果按这个时间也就出来很多的问题，这就是现在的很多的研究历史的人对圣经一些批评，认为哎，你圣经你这明显是错的，你咋可能好像这个时间已经发生了，你就跑到后面去又把它拿到前面来了？因为不能只把它当成历史书，它不是一本历史书，它也不是一个纯文解书，它是有它的著作的目的是在哪，所以它很多时候它会把历史是混在一起的，后发生的会放到前面去讲，这不是问题，这是我们的问题，不是圣经的问题。好吧，
是不是说
陆家或其他三福音他写的这些书都记载了这个七个神迹？七个神没有，七个神迹记载的只有四和五是别的福音上有的， 就是五千人吃饱和海上行走，其他有的，别的其他的随便酒治好大臣，三十八年的人瞎眼的，拉萨路的复活，只有约翰福音才有，别的福音上是没有的。
就是说，是这个约翰他把这个三个顺序，并不是按时间。
不是按时间，不是按时间的。
对，应该有用意的。
哎，这个最后给传一下、嗯、check 一下。嗯。
今天是多少号？二十七号。
大家听到是现在觉得怎么样？第三个是38点，第二个是正好是大臣。
对，三个是开始38点。
让我先穿后边。
第三个是38点的时候。4和5就是今天的。4和5是他的是今天的。
上一次我来了。今天是27，哎，那后边是啥呀？这不是17
吗？哦，是因为一页不够了。
哦，给我看看。那每次都来了，这个也应该填上了。这个没有啊，这天没有。
好嘞，那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好吧？
好。
天父，我们今天为我们所学的感谢你。让我们知道您不仅是我们给我们饮食，让我们身体得以存活，可以来敬拜你的主，你也是可以整个宇宙都在你的治管之下，因为整个宇宙都由你的力量托着，说并不是一个偶然的，因为凡事对你来说都是有，对你来说都是命定的，因为你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想要为我们这些学习和我们之后的敬拜，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求你来祝福我们，也祝福你自己的话语。祷告奉主基督耶稣之名，
阿门。这里的话一个。
这是在以色列拿的，你可以看着给你拿去看，没事。这当时行，没问题，你可以看。嗯，当时我是几年前去以色列的时候。